好，我们今天讲那个《哥林多后书》。在上个星期，我们那个因为《哥林多前书》没有讲完，我再继续讲一下。这个前面我们讲了四大段，前面四段主要是讲的《哥林多前书》讲的是结党纷争的问题，然后就是分派，然后就是这个教会道德败坏，然后还互相松鼠。那个告弟兄姐妹，然后第三个部分就讲的是婚姻的问题，还有独身的问题，然后就是滥用自由的问题。下面我接着把这个要上次没有讲完的，就是第五到第六，主要第五、第六是就是敬拜比较混乱，还有就是炫耀恩赐，大家有一些就是说在公共场合下，大家都讲那个方言，好多人听不懂。再一个就是讲那个就是复活的问题。哥林多教会很多信徒不相信复活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把这个很快的讲完，就是上次剩下的。好，这个敬拜混乱还炫耀恩赐，主要第11章到第14章主要讲这些东西。他就说，这个教会，这个哥林多教会当时这个圣餐非常不规矩，非常混乱。你看，大家就是说，有些人富人。带了很多东西来吃，还在这个教会里吃的还要喝醉，大家可以想象这个场面。你在一个在神的殿里来敬拜、来吃圣餐，居然能吃喝的酩酊大醉，就是非常不成体统。还有些人显富，带来很多吃的，然后像有些人比较穷，那个保罗就说：“你这是藐视。”神的教会，叫那没有的羞愧嘛，就是说，就是非常不合规矩。他说我是非常不赞成你们这样的，所以这个保罗就然后就写了这一段，这个我想这一段大家都是非常熟悉的，就是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拨开，这就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然后保罗这一段讲的，我想主要是讲的是圣餐和圣餐的意义。这个圣餐，我想大家在教会我们都比较熟悉了，就是说这个圣餐其实就是在耶稣上十字架之前最后一个逾越节上和门徒共同设立的，这叫做圣餐，就从当时开始的，那个。就是说，主耶稣和门徒共进午餐来设立的，就是要上十字架前。我想，这个圣餐的意义，我们从这段话里，我想这个每次我们在这个领受主餐后，在上面那个牧师或长老都会念这一段，我就是这个11章23到29节，意义从这个画面已经写得很清楚了，就是纪念耶稣所立的新约。表明主的死，然后等候主再来，然后就是和主和在主里合一，所以这就是圣餐的意义。所以我们当在领受圣餐的时候，应当审查自己，就在这写上，在这个经文上写的，人应当自己审查，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所以这个。圣餐是个非常神圣的一个仪式，但我们在做的时候，就不能绝对不能像这个哥林多教会，你看当时已经非常混乱，就是说，所以保罗在这说的时候，他非常不赞成这样，就是说完，就是责备他们，就是说这个是非常不对的。好，这就是讲了这个。敬拜比较混乱的，然后就讲到这个误用属灵恩赐的问题。这个哥林多教会呢，是非常有恩赐的一个教会，很多人呢有口才、有智慧的语言、有知识，有的人也有信心，也有医病的恩赐。就像这个12章8到11节上说的，有人还能行异能，有人说能做先知，有人辩驳。助灵，还有人能说，很多人能说方言，但保罗在这说了，这一切 都是圣灵所运行的，随己意分给个人的。所以这个信徒具有各种各样的恩赐，并不是自己努力或追求的结果，而是圣灵为造就教会，叫人得益处，随这个己意分给个人的。所以，我们作为信徒不应该刻意来追求，刻意去追求那个医治的病恩赐，或者是讲方言的恩赐，或者是这个什么行异能的恩赐，不必追求这些东西来炫耀，好像说我有这些恩赐，我就特别属灵。恩赐并不是说你多了就是证明你很属灵，而是为了造就人。所以保罗在这说了，我若是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你说的很好，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明的罗，想的拔一般。这个明的罗和想的拔，大家想想是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这个东西其实，在音乐器里面，这东西是最单调的，就一个音，嘣一声响。所以说，就是你光有这个恩赐，光说很多方言，没有爱，这就是也没什么用。他说：“我要有先知讲道者呢，你要很会讲道，也明白各种奥秘，各样的知识都全备，要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还有就是，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说你很有爱心，那个好像是很有爱心，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异。”所以说，人里面如果没有爱，真正的爱，即使拥有全备的恩赐，你很会说方言，很有知识，很会讲道，也算不得什么。没有爱的真理就是，大家想就是非常冷酷的，只会使人骄傲。所以说，保罗，人若不是出于真爱，舍弃一切，借力行善，也得不着什么。保罗在这说了，真爱不是，如果不是从自己心里。如果不是，就是说是从神来的，都不是真正的爱。说自然，那个爱的唯一来源是神，是因为神就是爱，就是这约翰一书4章第8节说了，神就是爱，爱是我们应用一切恩赐的最好的方法。好，这就是。然后保罗就接着讲那个爱的真谛的这个，我们想大家作为基督徒都非常熟悉这一段，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所以这个我想大家都很熟悉的这一段经文，首先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这是耶稣来自神的，然后说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事。不求自己益处，不轻易发怒，这些嫉妒、自夸、张狂，这都是人做的事，不是，就是所以说要不是自夸，可以这么说。然后最后就说的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这都是，耶稣所说的。这个爱的真理，我想大家已经很熟悉了。然后保罗接着马上就说先知讲道之能终归于无有，就是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道也有限，等那完全的到来，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我们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保罗的这话说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无论有多少先知讲道的能力，有多少说方言的能力，说这些东西都是有限的。我们要从永恒的角度看，这些都是就像小孩的事一样的，就是就像小孩的玩具。小时候你玩的，你现在还记得吗？等你长大了。你这玩具都不用，都丢弃了，不再玩这玩具了。还有就像那个你在建一座房子，那个脚手架，就像那个你盖房子这个脚手架呢，就像这些知识一样。等房子盖完以后， 这个那个脚手架都拿去了，所以说都没了。从永恒来讲，这些东西都归于无有。所以呢，保罗呢说，我们不能这种高举这种恩赐，用恩赐来代替神的属性，来代替神的爱。用追求恩赐来替代追求，基督。
哦，
然后就是说到这个说方言的事，就是这个哥林多教会的人很多，我刚才说他有很多，有些人很多有恩赐，喜欢说方言，有些人就是通过说方言啊，显得非常属灵，所以这个教会有时候呢，就是说有些人就是说。在聚会的时候，公共场合有些人说方言，其实有些人根本听不懂，就是非常混乱的这种情况下，就是这种说方言呢，我在这列举了上个星期那个张立牧师也讲，这个大概圣经中呢有几种说方言，第一种呢就是说的这种，其实就是地方话方言，就是《使徒行传》2章第2节所说的这个，我就用那个蓝颜色。标出来了，你看这个，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其实他的别国话，他就是说的方言，就是说的大家常现在说就是各个地方的那个方言，就是圣灵感动他们。然后第二种呢，就是说在聚会时候说方言，就是这个哥林多这个前书14章28节，这个我用绿颜色的。说若有说方言的，只好2个人，至多3个人，且要轮流着说，也要一个人翻出来。若没有人翻，就当在会中闭口，只对自己和神说就是了。所以这种说方言就是说要有人翻出来。还有一种就是说，在私下里祷告和神之间说方言，就像这个前面最上面说的，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听出来。然而他在心里却是讲各样的奥秘。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做先知讲道乃是造就教会。所以这三种不同的说方言的方式，第一种就是说地方方言，是讲话对象也是人，然后呢，功能就是见证神的福音，见证神的大能。所以突然一下讲了各国的方言。还有一种就是聚会中说方言，有人会翻出来，也是对人讲，是造就教会，也是造就人。最后一种就是你在祷告时候说方言，也就是说自己和神这种，就是这个哥林多前书12章2节和4节所讲的，它是其实和神之间一种沟通，它这是不需要翻出来，是自己和神之间，只是就是造就自己。这就除了这个说方言的问题，说哥林多教会这个信徒就是比较喜欢，当时情况就是喜欢炫耀一些比较神奇的恩赐，喜欢追求这个讲方言，所以在教会中说一些听不懂的，显示自己好像属灵比较高，被圣灵充满，比别人更亲近神，其实是不是这样？你的属灵高低不是在于你有多会说方言。保罗在说：“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更愿意你们做先知讲道，因为说方言的若不翻出来，是教会被造就；那做先知讲道的就比他更强了。所以保罗在这并不说，并没说鼓励你大家去说方言，但是他也没说拒绝禁止说方言，因为有些人说和神之间都说方言，就是他和神之间的关系，就是在私下祷告里面的。”但是呢，他要求就是说，假如说信徒在聚会里要讲方言的话，必须有人要翻出来，要不然你就不要讲，因为这会造成这个聚会的时候非常混乱，没有人翻出来。所以他这说了，所以全教会聚在一处的时候，若都说方言，仍然有不通方言的或是不信的人进来，岂不说你们癫狂了吗？那意思就是说。大家如果听不懂或没有人翻出来，就是你最好不要翻，要不然大家觉得你们都，哈哈，比较，好像在那个说是感觉不听不懂的学生，你们这是癫狂了。 我想大家也可以，有些人有这种经历，有些参加一些聚会。有一次我也参加一次那个联谊的聚会，在纽约上周的地方，也是最后突然说来祷告，这样有些人就突然就倒下，有些人就又哭又喊，就是场面比较混乱了，就是说你也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就是他嘴里头在讲。所以说，保罗在这里说的意思就是说，虽然如果你要说方言，觉得别人没人能翻出来，就是最好在私下里。这意思不要是这个比较场面比较混乱，所以他在14章33节也说了，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所以这个要有秩序，你在要在这个敬拜聚会的时候。好，最后我们就讲一下这个，讲到这个复活的问题。这个哥林多前书15章。主要讲的是个复活，非常长的一段，大概58节。其实这个复活当时说的复活是大家想的可能是那个福音书上讲复活的比较多。其实哥林多前书这个是讲复活最详细的一卷，那个一章，那个整个15章是58节。他这个为什么呢？就是说他这个。哥林多教会有些信徒虽然当时信主，但是他们可能受到一些希腊那个文化的影响，他们不相信那个复活这个问题，所以保罗在这给他们教导他们说，既然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的，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就说明他们有很多人怀疑，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枉，徒然，你们仍在罪里。就是说，你如果因为这个复活是福音的中心，核心。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所以，你要是作为基督徒，你如果没有复活的盼望，那你和一般人其实一样，你今生就和一般人非常可怜，说没有，耶稣基督复活就没有福音，说如果没有耶稣复活，他和圣人一样钉在十字架死去的话，那他死还掌握还在掌权，就没有战死死亡的权势，所以基督的死胜过了罪，然后基督的复活胜过了死亡，这是福音的核心。所以保罗在这个15章3到4节说这个，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这是保罗给这个福音非常清晰的一个定义，这就是福音的核心，就是非常简明扼要，就是说，耶稣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死了，然后埋葬了，3天以后复活了，这就是福音的核心。这个，然后保罗就在说了，就是说，他又显给基法看，然后12个使徒也看，后来那个耶稣复活又给500多个弟兄看的。其中有一大半到如今还在，那意思就是说，耶稣复活是一个历史事实，不光是这样子，还有在旧约里许多预表耶稣这个复活的事，像我想在这个创世纪3章15节在说的，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这些很多这个方面都说的耶稣要复活的事，这是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所以说，保罗告诉他们，就是说，耶稣复活是我们这个盼望，就是说，他们这种想，这种是完全是错误。如就像说的，如果你国世人不可以不考虑永生，只管今生享乐的话，如基督徒如果没有复活的盼望， 在今生有指望，就像这15节19节所说的，15章19节说的，我们就其实比那个不信的人更可怜。最近我们和世人一样，我们的一生只是一场虚空。好，这是复活的最后一章，就是我就是简单的问安那个和祝福了。下面一些思考题，大家有空的话回去可以看看。好，我们这个就是很快的把这个结束了。这个哥林多前书，好，现在我们回到这个哥林多后书，我们今天要讲的，把它讲完。哥林多后书呢，和哥林多前书上特些都是讲的教会的问题，前书主要讲的是，就是教会里出现了许多各种各样的道德问题，纷争的问题。刚才我们讲的敬拜的问题、恩赐的问题，那个许许多多。后书呢，主要讲的是信徒和就是牧那个牧长，就是这个牧羊的时候之间的这种关系，就是讲的是保罗和他们当时这个哥林多信徒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作者使徒保罗，写作时间呢也是在主后大概55年，写于腓立比，这就是在保罗第三次旅行传道之后，那个其实就是和前书和大概写的都是同一年，收信人都是哥林多教会和雅盖亚各处的圣徒，所以刚才我们讲这个前书主要解答信徒中，在教会中各种各样的问题和行政啊，和这种纪律上的问题，而这个后书呢，着重偏重于就是这种信徒和传道人之间的这种关系，所以这个保罗哥林多前书和后书是非常对教会和那个非常实用的一种教导，虽然是写在2000年前了，对现在教会的管理、牧养都是非常非常实用的教导。写作背景，我想大家在前书上大概也讲了，就是说保罗和哥林多教会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三次总共就是那个去过哥林多三次，第一次是建立了教会，第二次是。这就是第二次，就是在保罗写了这个《哥林多前书》以后，这写的这个哥林多信徒那个，好像这个灵命情况还没有好转，好像还有恶化倾向，于是他就亲自第二次去了这个哥林多教会，想去解决他这个问题，但是这次去非常不愉快，好像发生了很多冲突。保罗在他那个日记里好像说过，这是非常痛苦的一次访问。所以这次完了以后，他就回去离开了。所以在这个基本上是忧愁流泪中，写了这封严厉的一个指责这个哥林多教会的信，由提多带到哥林多。然后这是第三封信，保罗总共写了4封对哥林多4封信，2封遗失了，就剩下现在的哥林多前书和后书。所以这个有提多带到哥林多这本书信已经失传了，现在没有。但是就是说，这期间呢，保罗非常焦虑，就等待这个提多带信带到哥林多教会，看他发生什么情况。最后，那个提多最后带来消息说，这个哥林多教会有悔改的迹象，就是说他非常高兴，于是就写下了这个《哥林多后书》这份书信。哥林多后书就是解释他当时为什么改变行程啊，又劝勉那个教会，哥林多教会那个接纳的悔改者然后解释自己的作为使徒的身份和性质，然后就是募捐的情况，这就是写作背景，哥林多后书。它这个特点，其实《哥林多后书》呢，它主要讲的保罗，因为保罗写给这个 他好像就想象了一个私信一样的，他说着重讲述保罗个人的生活经历和这个感受，他就是其实是新约里最富人情味的一卷书。你看保罗很多书信都是讲教义，罗马书这个都是非常有逻辑性、有神学道理，这本书是他最富有人情味的一卷书，他记载自己最多的一卷书，可以说是一本保罗的自传了，所以他最不带神学和教学的色彩的，最具个人色彩的一份书信，就是让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在基督这个里的这个保罗，看出一个神为我们所立的信，这个信作为保罗作为一个我们信徒的这个榜样，看出保罗就是一生效法耶稣基督，然后就是除了加拉太书呢，本卷书也是保罗书信中最严厉的一封。虽然这样，但是在最后结尾也充满了祝福，这个圣父的慈爱、圣子的恩赐、圣灵的感动，这是所以我们可以讲到，就是说我们这个最后教会，我们今每次就是结束以后都有这个祝福，这个三重祝福。比起这个保罗其他书信的这个着重这个本书着重讲的个人与信徒之间的关系。刚才我们说了，前一章呢主要讲的是教会的问题，这前书呢，这个后书呢主要讲的保罗个人和信徒之间的关系，就是说他写的比较零散，有时候有些地方不太容易理解。好，主题就是主要讲的就是基督和十字架，就是新约执事的经历和他的职分。大家可以看一下。所以这个前书和后书合起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保罗作为神的一个伟大的仆人，一生效法耶稣基督，是个真正背起十字架的人生，他就像耶稣基督一样，从这我可以看见。好，这个哥林多后书的分段，主要它总共有13章，我可以分成主要三大段，第一个就讲新约福音的指示。然后就讲的是保罗鼓励哥林多教会慷慨捐献的问题，然后讲到使徒的权柄的问题。这个在这新约福音的执事，这个不是我们说的那个在教会里的头衔执事，他只是其实如果说在这广义的认为，就是服侍的人，仆神的仆人，是这个意思。就新约福音的仆人。服侍同工的意思。好，我们就开始第一段，主要讲的是新约福音的知识。上来，保罗就是这个安慰这个信靠神的那个信靠神的那个师分。是，其实在这开始他就说了：“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着基督多安慰。就是这个。”哥林多教会其实给保罗在属灵上有很多很多麻烦了，就是说保罗，我们可以看到，刚才我们也介绍过，在上节课说，他总共访问了3次哥林多教会，写了4封信，总在大概有4、5年的时间，花了很多心血，但是保罗还是照样爱他的，就是说服侍这个哥林多教会，就是保罗就说那意思，就是说，虽然有各种各样的压力，只要我们信靠神， 神还赐给我们那个，就是说安慰，就是我们可以从这种苦难中，我们可以经历神所赐我们的安慰，然后在我们可以在神的那个信心中也可以体会到，所以说保罗说在这说，就是说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人。叫死人复活的神，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人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保罗在这段主要说讲的是他当时在亚细亚，说我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他是讲的就是在那个使徒行传这样的，当时那个在以弗所发生骚乱，有些人就说要想那个保罗差点被没有命。最后呢，还是那个逃出去了，没被那个就是当时那个骚乱，那个人抓住他，所以他说，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自己的心也断定是必死的。好，我们下面讲这个新约指示的荣耀与软弱，就是当时呢，可能哥林多教会有些人批评那个保罗到哥林多来没有带推荐信，因为当时其实我们以前也有这个到一个地方去，好像是要开推荐信，介绍这人是谁。当时呢，保罗到哥林多教会来，有些人说他啊，你连没有推荐信。说他那个作为使徒到这个教会来，保罗其实说他还需要什么教会？他是建立这个教会，怎么还会需要推荐信呢？所以说，你们就是我的推荐信，你们就是我的荐信，写在我的心里，被众人所知道、所念诵的。所以当时呢，那个哥林多教会呢，有些人为什么就是说？对保罗有各种看法，他就说轻看保罗是有很多原因。第一就是说认为他是其貌不扬，是认为他语言粗俗，不像那个亚波罗讲道是非常有口才，说认为他没有口才，没有那个像哲人的智慧，还认为他保罗有好像说经常受苦、被打、被羞辱、贫穷、软弱。说没有使徒权柄，认为他不是那个耶稣的那个门徒，所以他们对这个在哥林多教会人中的眼中的理想的传道人，就像这个画上来说，很有口才，很会讲道，很有智慧，有魅力，这明星式讲员，所以他们都这种比较崇尚那种外在的成功，富裕。就是不喜欢软弱，这是在他们那个心目中的那个传道人。然后保罗告诉他们说：“你们明显是基督信，借着我们修成的，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心板上的。”保罗就告诉他们，因为保罗亲自建立教会，就是说他根本不需要那个推荐信，他是完全就是说保罗他这个使徒的权柄完全是来自神，不是凭着人的推荐信，他根本不需要推荐，因为他建造了这个教会，所以说他叫我能。承担着新约的指示，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意，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经意或者翻成叫圣灵叫人活。所以保罗就是意思就是说，他不需要推荐信，他本身就是那个，他们这些信徒本身就是他的推荐信，因为保罗建立这个教会。然后保罗在这为什么要说这个？他说这个那字句叫人死，经那个圣灵叫人活呢？就是说，这个他引用其实 说的其实就是新旧约里面耶利米书31章，他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将与以色列家和犹太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的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的：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里面，就是写在他们的心上，就是说写在心版上，就是不是写在不像旧约里写的在摩西律法上的写的那个写在石板上写字句的，而是写在心版上，就是说就是其实就是这句话，就是说那字句是叫人死，圣灵是叫人活，就是这个意思。好，我们继续再讲一下，就是这个新约指示与旧约指示的区别。那保罗继续再说，就是那用字刻在石头上是属死的指示，尚且有荣光，甚至以色列人因摩西面上的荣光不能定睛看他的脸，这荣光远是渐渐褪去的，何况那属灵的指示，岂不更有荣光吗？若是定罪的执事有荣光，那称义的执事荣光就越发大了。那从前有荣光的，因为这极大的荣光就算不得有荣光；那废掉的有荣光，这长存的就更有荣光了。保罗在这说的属世的执事，其实就指的是属死的执事，就指的是旧约的执事，就指的是律法。所以律法呢，是神赐下来的，是神荣耀赐下来的。但旧约的时候，虽然有这种消极的意义，但呢，也有让积极领人到神面前的作用。因为这是在摩西在西乃山领受了这个神的律法，神将律法写在石板上，然后摩西拿这个律那个石诫两块石板下山的时候呢，他脸上因为有那个荣光，从这个和神长久在一块儿，所以他脸上发光，所以百姓看了就害怕。所以人既然不能在神面，在律法面前睁开眼，是摩西呢，只好用那个帕子把他那个，大家还记得这个出埃及记34章，就用帕子把他的脸上盖住了，和他们说话，让以色列可以在他面前站立。然后说，但这荣光渐渐是褪去的，正如律法只是神工作的一个阶段性，完成了他的历史任务以后，就不再对人发生那个作用。然后保罗在说，不像摩西将帕子闷在脸上，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到那将废着的结局。但他们的心地刚硬，直到今日永睹旧约的时候，这帕子还没有揭去。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然而，直到今日，每逢读摩西书的时候，帕子还在他们心上。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出去。这是保罗就是说的犹太人，说这个。律法呢是定罪的指示，因为人已经被罪污染了，所以不可能完全遵循这个律法的要求。就是这个律法只是起了定人罪的作用，叫人死的作用，不是就是说不是说律法不好，是律法是神制定的，是让人知罪，而是关键是人我们这个人没法就是说人做的人不对，所以。所以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人死了。就在罗马书7章10节说的。刚才我们说这个旧约的指示就是属死的指示，新约呢就是属于这个称义的指示，因为新约只是根据主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赎，带领我们能因信称义，所以我们不再被定罪，所以是。只是称义的指示，说新约是 是一个称义的指示，旧约呢是属于是定罪的指示，还有就是新约是那个属灵的指示，表明新约的指示是属灵的，是凭着圣灵行事，然后圣灵亲自带领在神的旨意中，因此就更有荣光，这荣光就更大、更持久。好，这就是这个保罗在这用这个帕子遮脸，这个摩西被帕那个用这个帕子遮脸这个意义在这来讲的，说这个意思就是说，神的荣耀是可畏的，就是说人天然不能接受神的荣耀，这为什么就说他要用那个帕子，那个摩西要把帕子遮住，要百姓都非常害怕。当时从西奈山上下来以后，然后这个摩西呢，象征旧约的律法。保罗在这其实的意思就是说，摩西像旧约律法，就像这个旧约的律法尚且有荣光，那我们新约荣光就更大，就是说新约。然后摩西脸上的荣光会渐渐消失，就像旧约的律法会渐渐的衰残，然后律法有荣耀，但不是终极。所以摩西领受的是外面的光，是暂时的，因为是他的领受光是从反射从神这来的光，不是内在的那种光，它会渐渐的会褪去的。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基督徒有圣灵内住，所以心里面的光它是从心里是持续性的，是随着心意更新而变化的真光。所以我们今天人若不归向耶稣基督，心中就还是有怕，就像那个现在的犹太人，其实心中还有那个怕。就是他们还不能认识神，就是因为他们不能认识神，就是因为他们心中有那个帕子遮住了他们。所以这个帕子不光这是一个 physical，是一个物理性这种一种布，它只是在这保罗它只是象征，就是说象征这种属灵的蒙蔽，看不见，挡住眼睛了。所以说他这个帕子其实是个旧约的一种展示性。所以然后就是，这个怕的是，其实就是对耶稣基督的错误的认识，不认识耶稣基督，然后就是对律法的争议不明白，所以就关键问题不是在看见不看见，关键是眼睛的问题，关键是在心里，是真正的认识神。所以你什么时候认识耶稣基督了，你这个怕的就被拿掉了。那我们这就来简单比较一下这个保罗在这所说的这个新约的指示和旧约的指示，就新约的服饰和旧约服饰的区别。旧约呢，就是就像律法一样写在石板上的；新约呢，就是我们圣灵信徒现在写在新板上了。然后旧约是字句，新约是圣灵，然后结果，功能呢是定罪，就那个旧约，然后新约是称义，得新生命，然后结果是叫人死，这个叫人活，荣光呢就是旧约的荣光是渐渐褪去，我们新约有更大的荣光存到永远。而中介呢，大概是旧约呢，摩西是神和百姓之间的，和犹太人之间那个以色列人之间的那个中介，但是在今天呢，基督是和我们是这个中间，这当这个人的状态呢，就是心蒙着帕子看不清楚。现在呢，我们作为基督徒，这个帕子就会拿去了。好，下面就讲一下这个瓦器，这个宝贝，保罗在这儿说了。神把最宝贵的东西放在最普通的器皿里，瓦器，他在这里讲的是，当时那个中东这段是瓦器是最普通、最不值钱的这种，就是那个泥做的这种非常容易碎的器皿。所以保罗在这说的是，这个宝贝就是神耶稣基督的生命，在这里形容，就是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就是说，神的生命放在这个、那个这些 最最普通、最最脆弱、最不值钱的里面，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所以神将这个宝贝呢放在这个卑贱的那个瓦器里，目的不是要显明这个瓦器有多好，而是要显明这个宝贝有莫大能力，就是彰显神的能力。就是说，神故意把这种他的荣耀放在脆弱的东西，为了让人知道。人的这个所有的能力都是出于神，所以神的能力就是常常在人的不完全里面。但这保罗在说的意思就是，并不是说否定人的价值，而是就是说否定，就是说人不要自夸，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来自于神。你在下面我给列了一下，就是作为人的想法都是，啊，强者就显得有能力，弱在神的想法是。神是通过弱者显出神的大能，神就是希望完美的东西，那个人的想法都是完美的器皿，而在神里面就是破碎的器皿。神的那个中心就是这个舞台的中心，人的那个在那个神的做法就是十字架的道路，人的想法就是为了个人，以个人为中心，神的做法是就是舍己，让我们要舍己。所以这个传福音的效果，在乎神的恩典和大能，不在乎传福音的那个传福音的人的那个有没有多么强，多么有口才、有知识。就是说，我们这个传福音的人，只有真正认识自己是软弱、不行的那个，像那个不能的那个瓦器里，只有认识神才是末。是真正我们能力的来源的时候，才能在不为成功而骄傲，也不会因为有挫折而感到那个怨天尤人。然后就是保罗这个在第五章到第六节就讲的劝我们要与神和好，这就是我这句话，我想大家都比较熟悉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所以这个在加拉太书6章15节说了，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要做新造的人。我想新造人大家知道，在你受洗以后，你就是。在耶稣这里就是新造的人，接受基督为主，以基督为生命，与神联合到一块儿。所以，我们看所有的事都和以前我们老我的里面所认识的事情都不一样。所以说，就是我们是一个完全的新，在神的眼里，我们是完全一个新造的人。所以，我们行事为人不能再停留在以前那种老的观念里面。然后这个第二部分就讲那个捐献的问题，就是第8到第9章。那个保罗就是鼓励哥林多教会那个要慷慨捐献，他就特意提到了这个马其顿教会，在当时其实非常贫穷的时候还给那个捐助那个耶路撒冷那个教会，当时耶路撒冷那个因为。那个有饥荒啊，有很多需要那个周济的，所以这个马其顿教会这些信徒非常心地非常火热，在这个即使在很极穷的时候，还仍然乐捐，然后又用那个耶稣基督这个榜样来鼓励这个哥林多教会健康。他说了：“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我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就是他用主耶稣基督这个榜样来鼓励这个教会要捐献。就是我想大家在这个腓立比书这个2章6到7节里，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到他为什么要引用这句，就说神 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就说耶稣基督本来是富足的，在天上有荣耀，有尊贵，但道成肉身来到地上，却成了贫穷。倒空自己，然后钉在十字架上，成了奴仆的形象。然后我们因为他的那个，因为他，我们却成为富足。我们在基督里得到各种各样属天的福气。这就是他这个保罗就是第一用那个马其顿教会的例子来鼓励，然后再就是用耶稣基督的榜样来就是鼓励。格林多教会的捐赠的问题，然后就说要甘心乐意的捐献，所以这个他在这9章6到7节说，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个人要随本心所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的乐意是神所喜爱的。所以保罗在这特别强调，就是说你要捐的乐意。不要作难，不要勉强自己，就说，就是不要让你教会要让你觉得不要感觉到好像教会在这个操纵你、操控你，让你感觉到很不舒服。你不能有这种感觉。所以捐献真正的捐献结果是捐的乐意，不是不能勉强。这是个保罗在这告诉这个哥林多教会要捐的乐意。不要勉强，关于捐献的问题。好，最后就讲了个使徒权柄的问题。这个最后3章，其实这个第10到13章与前面1到9章相比，好像这个差别很大。所以说，他这个保那个哥林多后书，人家说他写的比较零散，有些地方非常难理解。有人把这一章。10到13章认为说可能是丢失的另外一封信，有各种说法的，只是这么这种说法。一些解经家认为这是可能是稍后保罗写的另外一封信或丢失的那封信，至于他的语气和前面都不太一样。好，主要这个第十三章就讲的保罗主要是为他这个使徒权柄这个来辩解，就是说有人说保罗是在。凭着血气征战的，他说：“因为我们虽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并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们都顺服基督。”所谓凭血气的，那就是用人的方法来传福音、来侍奉神。保罗在这说，我们不是凭这个的。他说，是我们是凭着什么？凭着神的大能，来攻破这各种那个坚固的靠主来攻破那种坚固的营垒。这所谓坚固的营垒，就是所有的我们在世上一切阻拦。认识神这种各样各样的东西，它就像魔鬼撒旦用各种各样的那个，借着家庭、教育或文化、宗教啊，还是什么政治和个人经历，在我们心中形成这种根深蒂固的一种观念或想法，都是外世上的所影响的，让我们来阻拦我们认识神，像那个无神论啊，像。个人主义啊，进化论啊，还说什么宗教都是劝人为善啊，啊，各种各样的，说是宗教是心灵的鸦片，这都是这种外界的世人的这种坚固的引来影响我们，阻止我们认识神。所以我们要攻破这个坚固引来，就是要不是说凭着血气，而是要靠主。主耶稣， 所以就是说，不是在乎人的智慧，只是在乎神的大能，攻破这个坚固的营垒。就像那个哥林多教会那个很多人认为保罗，他这个说话又沉重又严厉，说他其貌不扬，语言粗俗，这个就是。虽然这个真正保罗长相是什么样，这是在圣经里没记载，也没有记载，没有真正这样。但是在这个《保罗行传》与这《特克拉行传》，这是一个外传了，就早期基督教外典上有一个反复被引用的，就保罗的外貌的描述，大概可以看一下。保罗是一个身材矮小的人，头发稀少，腿有些弯，身体结实，眉毛连在一起，鼻子。略微曲撅，弯曲，满有恩慈与威严。这是早期教会这个保罗的一种描述。然后这个哥林多教会这人就是凭着外貌，凭着他的语言来，就是说来判断一个人。其实真正的这个福音不是靠外貌，不是靠口才形象来得胜的，而是靠真正钉十字架的。智慧与复神，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然后就是说，保罗就说的，真正的使徒不是自夸的，而是为羊群受苦的。所以，哥林多教会有人批评保罗，就说凭血气行事，其貌不扬。刚才我们看了说，不够属灵，不是说他不是耶稣基督的那个门徒。没有经历各种异象和启示，也没行过什么神迹，就像以前的那个耶稣的门徒，有些像彼得，那个在使徒行传有很多行过很多神迹启示，说他没有。其实他们其实对保罗非常不了解。保罗在这说什么？说我一点不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我的言语虽然粗俗，我的知识却不粗俗。这是我在凡事上向你们众人显明出来的。然后保罗就说：“那的人是其实是假使徒。”他在这说指假使，就是当时有些哥林多来自哥林多教会来的一些人，就是传讲别的福音。保罗说他们其实是假使徒，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然后保罗说：“我自夸固然无益，但我不是，我是不得已的。如今我要说到主的显现和启示。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前14年前被提到第三层天上。”保罗在这说，就是说，大家记得保罗的生平里面，保罗其实他们保罗当时在去大马色的路上。耶稣和他亲自向他显现，然后他就蒙召信主，他那个信主以后，他不是马上去传道，他其实就是花了大概十几年的时间，在那个亚拉伯那个旷野里面，就是真正的就是我想是应该祷告，认识神，然后神把他再说了。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人，他14年前被提到第三层天，其实说什么？他在灵里被提到那个和神见面，和耶稣见面，就是说他在其实很谦虚。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人，其实指的他自己，就是说保罗在那个在灵里已经和耶稣基督也经常那个见面，所以其实保罗行过很多神迹，其实大家已经在那个。使徒行传里面看了，保罗本身就是他受教于加玛列，名师加玛列，也受过很好的良好的教育，知识很丰富，所以说他也有医病赶鬼的各种行神迹的这个奇事能力，就是这样。刚才我还提到这个第三层天上和神同在，但他并不以这些为夸口，但是保罗在说他自夸口固然无益，但。我是不得已而，他说我不得已把这些话说出来的，他说我并不以这些为夸口，反而更喜欢称赞自己的软弱， 来荣耀神。保罗就说一生就是效法耶稣基督，是真正背起十字架的人，这是基督徒施工的典范。然后保罗，大家记得保罗身上有一根刺，他经常就是说求主，他三次求主让这个刺离开他。他说去传福音，但是他说这个主对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说这个假使徒就是自我包装了，就是说喜欢夸口。然后保罗是真正的，才是真正的使徒，不是自夸，受苦被误解。所以说，保罗就说，这提到三层天的，就是灵界里了。好，这就是，然后就是最后结尾了，就是大家在上我们那个大堂里，那个每次那个结束的时候，牧师或长老有时候跟我们那个结束祷告的时候。就是这句话，其实就用这个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同在。这就是著名的，这是这个新约里第一次，就是把圣父、圣子、圣灵就是一块在这写下来的这块经文，也是我们这个牧长、那个牧师经常这个最后那个。祝福祷告要讲的，好，我们就简单的把这个《哥林多后书》，今天我们就讲完了。大家有什么问题吗？好，如果没有，我们先做个简单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哥林多教会、哥林多后书，让我们再次看见你十字架的大能。求你使我们不再凭着外貌，不靠自己，而是信靠主耶稣基督，靠主夸口。让我们牢记在面对苦难与苦难，挑战时，你的恩典够我们用，因为你是那 Mighty God。愿你的能力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愿一切荣耀归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阿门，谢谢。
好，谢谢。